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你有没有想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几咁浩大的一个工程呢？你想想，带着600,000的男人，未计女人和小朋友，是离开一个地方，是向另一个地方行军，这样向前进。那个距离呢，揸车嗱，今日揸车大概10-12个钟左右啦。咁但系你要谂下，嗰时系人用我哋叫11号巴士啊，就系两只脚去行噶嘛。咁喺呢个两只脚去行，理论上啲人话行40日就到啦。但系喺呢个过程里面，你带住100几万人，就系行得慢好多噶啦嘛。所以其实你见到摩西真系好犀利，而你问啊，点解法老会追得上佢嘅？其实行得咁慢真係好易追嘅啫。咁所以我哋睇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个过程，佢哋都需要勇气㗎。因为离开一个即係食物好丰足或者係生活到嘅地方，要去一个未知嘅地方，係需要一个无比嘅勇气。上帝可能藉住呢个十灾就赐俾以色列人有呢份勇气，知道上帝嘅能力必定庇佑佢哋。同时间因为埃及嘅灾祸，亦都可能未必再适合咁多人居住。让我哋今日开始穿越圣经，听下李松恩老师同麦基牧师点样解释呢段嘅经文。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传扬并且遵行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分享了出埃及记12章14节到51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12章14至20节，记载了有关逾越节食无酵饼的规定。这一段经文不单止提到要食无酵饼，而且还禁止选民食有酵之物。从亚不月，即是犹太历的正月15日开始，一直到21日为止，一年7日都是这样的。整段的说话是神亲自吩咐选民来遵守的，不单只有正面的规定，例如要守无酵节，要有圣会，而且呢还有消极的警告，例如不可以食有酵之物，违反的要被剪除。我们都要认识到逾越节的这些条例规定呢，不单单是礼仪那么简单的，更加重要的是要明白背后的属灵含义，就是要纪念神的作为和救赎。出埃及记12章21至28节这一段讲述摩西将神的命令话给以色列众人听，这些命令涉及逾越节的礼仪。这段经文教导我们遵守节期这个活动本身，将信徒同埋救恩历史事件咧，联系埋一齐。进入到教会，其实每一项活动咧都系教育，每一个礼仪咧 都是灵性的经历。人生的经历经过思想体验，转化成为生命的见证。那就正如《申命记》六章四至五节记载，摩西领受律法，但是经过四十年旷野静思，悟出律法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至三十六节这一段，讲述神在埃及降下第十灾，即是杀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对于埃及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的罪导致了灾祸的来临，这个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结果来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民来说，这一夜却是蒙福的一晚。他们不单止得到法老的允许可以离开埃及，而且呢还夺走埃及人的财物，作为他们多年来去成为奴隶的工价。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信实和怜悯人的属性。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二节，讲述以色列民在神的保守以及摩西的带领之下出埃及这个故事。以色列民出埃及了，他们不是狼狈仓皇地逃跑，而是好像得胜的军队，带埋战利品，昂首挺胸的离开埃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彻底击败了埃及的假神。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三至五十一节这一段，讲述到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向以色列民众传达有关逾越节的条例。这些条例有部分都涉及外邦人的，说明了神的救恩从来都是面向所有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可惜以色列民呢，只是将这些条例当作一种世代相传的宗教礼仪，却是完全忘记了神设立逾越节这个特殊日子的意义，也都从来没有感恩，甚至他们走向一条悖逆神的罪恶道路。我们会在后面的经文查考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一点的了。好，跟着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的查考和研读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向着红海前进。出埃及记十三章一至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不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埃及头生的都死了，埃及的偶像一直要求民众献上头生的归他们所有，现在神就要求以色列人将头生的归神所有。今天神也都要求在信徒的生命之中是居于首位的，但是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将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神要求我们将最好的献给神，要我们在每件事情上面都将神放在首位。好多信徒仍然将神放在最后的位置，以致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应该为神做工，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时间可能都用了在个人的兴趣和休闲上面的，那我们通常只是会将剩下来的时间才给神的。一个很受欢迎的香口胶品牌，他的创办人是一个基督徒来的，他一直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将他所赚的钱抽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他并不是将赚到的钱扣除成本之后剩低来到计十分之一，而是将赚到的钱先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难怪神这么祝福他，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神并唔保证让每个人享受得到物质上嘅丰盛嘅，但系神呢就会祝福嗰啲将神放喺第一位嘅人，将神放喺生命之中嘅首位。咁样并唔系一句挂喺嘴边嘅口号或者口头禅咁简单。神居首位，其实是一条我们绝对不可以妥协的真理来的。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长达430年之久，现在他们刚刚获得自由，由埃及那里走出来。跟着呢，神立即要他们将投生的分别为圣归给神。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神啊，你才刚刚拯救我们脱离奴隶的生活，现在你就要求我们将投生的都归给你，这做未免太快了吧。其实呢，主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已经做了同样的事了。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在约翰福音8章36节，主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神亦都要我们将自己奉献给他。而当你说我是自由的，其实你真是自由吗？你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当你甘心将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在你生命当中居首位，那神的祝福就会随之而来了。出埃及记13章5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客人、亚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乳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在这里呢，摩西又再一次重申神的命令了，以色列人要遵守逾越节和除教节。这节经文呢，是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神向列祖起誓要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来在出埃及记33章1节再次提到这个应许。由此可见，神是信实守约而且怜悯人的神。出埃及记13章6至7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吃无酵饼7日，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麦。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要将生面放在团面盘那里一起带走，这些是无酵的面团。神要求选民将酵呢除去下，这7日这么久都是要吃无酵饼的，不可以吃有酵的饼。在各人家的里面呢，亦都不可以见发酵之物。当时神只是要求在家里面不可以有酵，但是这里摩西就加以扩充和解释，在你四境之内都不可以见到有酵的饼，亦都不可以见到呢发酵之物。一层层的限制，使到以色列民遵行神的命令是来得更加的明确，而且呢是切实可行的。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意思就是这一日要有圣会，圣会也都称为大会，是以色列民每逢重大节日的时候的聚会。这一日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的。利未记23章7至8节提到逾越节有两次圣会，经文是这样讲的，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出埃及记13章8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 这里再次重复有关逾越节的规定，旨在强调逾越节的传统应该代代相传，这样以色列人才会永远记得神曾经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出埃及记十三章九至十二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礼，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提到了用手上的记号来到去纪念神大能的手。这里呢虽然没有指出是在哪一只的手臂上面来到去作记号，但是犹太人传统上呢都是在左手上面来到去留记号。在你的额上作纪念，这里的纪念呢是一种提醒的意思。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到去教导以色列民纪念出埃及这件大事，免得他们是会忘记。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神就已经吩咐以色列民去遵守逾越节作为他们的纪念日。而在第十三章呢，就再用上可见的物件来到成为提醒，并且是进一步的去说明要在额上作经文，提醒选民纪念神的作为。以色列民所拥有的牲畜，凡是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而这里的牲畜呢所指的是洁净的牲畜。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记载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话：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凡投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神不要这些耳仔长长的动物去当作祭物，祭物必须是羊羔，凡他们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这里就提到了代赎了。在以色列呢，驴虽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但因为驴是分蹄不成两犯也不倒着的走兽，所以驴是被视为不洁净的动物，按照规定是不可以用来献祭或者食用的，是要用洁净的牲畜羊羔来到去做代赎。稍后我们就会看到要用银子赎出来，银子就是讲到赎金。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段经文虽然提到要用代赎的方式将投生的儿子赎出来，但却没有提到怎样去代赎。之后的民数记就对这一点作出详细的说明了。这个规定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神曾经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凡他们儿子当中投生的都必须用银子来到去赎出来。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十九节，彼得吩咐信徒，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神吩咐以色列民，每一家将头生的长子献上，当作家庭的祭司侍奉真神。正如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劝勉信徒所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非利士地呢，所指的是巴勒斯坦西南部沿海地区，非利士人聚集的地方。这里的经文并不是说非利士人的地很近，而是说通往非利士地的路很近，也就是说由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出发，沿地中海通到巴勒斯坦，是前往迦南地最近的路来的。而这里呢，亦都是埃及入侵亚洲的必经之路，因此埃及法老派重兵在这里驻守。以色列人如果行这条路呢，表面看起来虽然是近的，但是首先呢就必须面对埃及强大的边防军了。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谈论以色列民为什么不行直通迦南地的捷径，而是探讨为什么他们要行另一条路，就是旷野之路，而这一条是通到去西奈半岛南部的路。事实上神早就已经计划好的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直接进入应许之地的，而是先到西奈山去敬拜耶和华，订立圣约，领受律法。正如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记载的这样，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神当初在何烈山呼召摩西的时候呢，就已经计划好这一切的了。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八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出这个字的原文指的是以色列子民好有秩序地离开埃及，他们不是好像一班部民这样离开的，而是很有组织地离开。他们不是一盘散沙或者是乌合之众，而是呢五个人一排这样来到行走。如果你看到他们走过旷野那种的情况呢，你所看到的会是一个最有秩序的团体，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的。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地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是带埋约瑟的骸骨一起走的。创世纪五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是这样讲的，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讲了这些说话之后呢，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中最少过了两百年。现在时机到了，约瑟死的时候他是全国的英雄，他被埋葬在埃及，但是那个不认识埃及的法老兴起了，约瑟不再是国家英雄，他的骸骨从埃及移走呢是不会有问题的。约瑟想要被埋葬在应许之地。这一节经文使到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故事和创世纪列祖的故事呢联系在一起。约瑟临终吩咐子孙务必要将他的骸骨带到神应许之地，体现了约瑟对神的信心，至死不渝，亦都更让我们见证神应许的真实可靠了。 当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之后，他们将从埃及带出来的约瑟骸骨葬在示剑的一块田里面。这块田就是雅各之前用100块银子从示剑的父亲哈末的子孙那里买回来的。这块地呢成了约瑟子孙的产业。这件事记载在约书亚记24:32。圣经其他书卷的作者更加以这件事去强调神的信实。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呢，经历430年的等候煎熬，终必成就。不是约瑟的信心有多大，而是神的信实彰显在约瑟的身上。出埃及记13:20-22记载，他们从苏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堂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苏格在埃及的东北角，尼罗河三角洲的东部。以堂是以色列民出埃及行程的第二站，可能源自埃及文的词汇，意思就是堡垒。具体的位置已经不清楚了，可能在埃及东北方的边界，是埃及的边防城。以色列民向着炎热火烤一样的沙漠来到前进，连摩西都说这是万无边境令人害怕的旷野。他们走过旷野却没有被太阳烧伤，因为白日有云柱遮盖他们。这个国家有神的荣耀同在，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保罗为以色列民族下了一个定义，他在罗马书9:4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一路呢没有经历黑暗，白日有云柱遮挡阳光，晚上又有火柱照亮所行的道路，让他们日夜都可以起行，并且是行走在光明之中，就是行走在神的引导里面。今天我们分享经文的时间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会进入出埃及记第14章的查考和研读。听众朋友可以先用时间来到去研习经文的内容，方便收听节目的时候是对经文的研读了解。当然如果中间有任何关于经文的问题或者研习的心得，你都可以跟我来到去分享，大家去到切磋的。下一集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啦，如果你听完今日嘅节目有感动嘅话，欢迎你随时写信俾我哋。我哋嘅地址咧就系穿越 chuanyue@liangyou.net， 穿越2@liangyou.net。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是你仆人。主的爱激励我冷获心，眼见迷让今应尽责，一生说